我们今天的讲题是面向永恒，新旧约圣经的核心思想要我们摆正当今世界同永恒世界的关系，教我们认定现在看得见的东西是短暂的现实，而看不见的事物是永恒的现实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说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恒的。世间有一个普遍现象，人们多注意的是短暂的物质生活，就是衣食住行，但很少人认真对待物质生活以外的有永恒价值事物。故此圣经中记录的耶稣的第一篇讲章就强调，那最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上帝的国和他的义。耶稣说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马太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。马太六章二十四节，马门就是财神的意思。耶稣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，很多人因为被财力迷住了，根本不考虑上帝和永恒的事物。反之，凡决心侍奉上帝的人就必须谨防钱财的迷惑。圣经说的不错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。圣经记住说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青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青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，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那青年官没有能接受耶稣提出来的高标准，耶稣也没有把标准降低来迁就他那贪爱世俗的奢望。他既做出了决定，耶稣就让他离去，没有加以挽留。耶稣固然为他感到惋惜，却坚定地向门徒保证，尽管标准高，不要以为没有人能够得救。人办不到的事，上帝圣灵的感化却能办到。过不久，有一个名叫撒该的税吏长，在圣灵的感召之下，挣断了钱财的捆锁，抛弃一切来跟随耶稣。他主动地向耶稣表示悔罪改过，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 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。路加十九章八九节。一个失败和一个成功的例子，向我们说明凡事都能的上帝，若要使人心彻底转变，必须得到人的积极配合。自由的意志是上帝赋予人类的，故此他一向尊重我们的自觉权，他亲切地号召我们抛弃私利来跟从他。但如果我们不愿意离弃偶像，他绝不勉强我们。如果我们接受圣灵的感化，认识到永生的可贵，而决定爱耶稣过于一切，上帝就会供给无限的力量，帮我们采取果断的行动。以上两个例子还说明，人生的意义取决于自己的选择。那个青年官只知道羡慕永生，但不愿意为他付出相应的代价，既放弃了永生，保住了财富，但最后还是丧失一切，人生一场空。那税吏长做出聪明的抉择，放弃了短暂的享受，获得了永久的救恩，人生也就有了永久的意义。耶稣还讲述一个财主的故事，他囤积了大批粮食，自欺自慰地说，我的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呢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。上帝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路加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。请注意，这里加以比较的是多年与今夜。这个财主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要享用多年的东西，实际上只能享用半天。上帝称他为无知的人，因为他不只是把自己的寿命估计过长了，而更是没有认识到，纵然他能够享福多年，再长的岁月同永恒比起来，也不过像今夜一样短促。可见这个人的愚蠢在于缺少一个永恒观点，他的无知建立在一种错觉上，以为今日的享乐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。圣经说，他们心里思想，他们的家世必永存，住宅必留到万代，诗篇四十九篇十一节。我们千万不可有这种错觉，不可做这种蠢人，勿要未雨绸缪，就是在没有下雨之前做好下雨的准备。比如天气预报说某地将要遭受台风的袭击，无知的人凭自己主观的感觉，看天空万里无云，一切太平无事，便安逸地沉睡了。结果过不多时台风发作，他就受到很大的损失，因为没有做好准备。天气预报不是猜想，更不是迷信，而是科学的预见。圣经的预言也不是猜想，不是迷信，而是科学的预见。他所预报的事比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更为可靠，因为气象台工作者 难免受种种的限制，有时预报的事不一定实现，但圣经的启示来自上帝，上帝的预言是绝对可靠的。他说，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以赛亚46:10。人的大脑是上帝造的，他最尊重人的理性，他从来不要人盲从迷信他。上帝要每一个人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来考察圣经中科学的内证，借以建立信心。什么是科学的内证？就是圣经中的预言和历史。预言的应验和历史的可靠，使我们确信圣经所启示的全是真理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以赛亚1:8。辩论又可以译作讲理，上帝是最讲理的。为了满足人们理性的要求，使他们的信心建立在理性认识上，上帝在圣经中记下许多可靠的预言。现在我们举几段例子。在耶稣降生1000年之前，旧约圣经中的诗篇有几段论述耶稣钉十字架的预言。如圣经说，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，还一段说，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。诗篇22:16-18，69:21。在公元前720年左右，先知以赛亚写了一段预言，来描述耶稣钉十字架的情景。他10次指明耶和华的这一位所谓义仆或仆人受难是为我们的罪受罚。过了750年之后，耶稣果然钉了十字架。这一个中心思想就成了基督教福音道理的基本教义。现在我们将这一段奇妙的预言摘录如下。圣经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上帝打击苦待了。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以赛亚53:4-12。以上的经文描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许多情节，同时阐明了这一件人类历史中最突出和影响最大的事件的意义。凡要核对以上预言和它应验的情况的人，可以请对照以下历史记载：一、受苦时不开口，马太27:16；二、受审时被鞭打，马太27:26；三、钉十字架前，士兵给耶稣喝苦胆调和的酒，马太27:34。四、耶稣渴了的时候，有人拿醋给他喝，约翰19:28-29。五、士兵分他的外衣，为他的里衣捻揪，约翰19:23-24。六、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马太27:38。七、为罪犯代求，路加23:34。八、他担当多人的罪，罗马5:8。九、安葬在财主的坟中，马太27:57-60。十、安葬之后竟能延长年日，就是复活，马太28:1-10。我们刚才提出以上的例证，是要使诚心正视事实的人认识到，圣经不是人凭自己的聪明所能写出来的书。现今的学者一致公认，以上所引用的经文确实是公元前1000年到700年左右写的，到公元前200年前后，这些旧约经文已经被译成希腊文，原来是希伯来文写的啊，就是犹太人的文字，所以它不可能是事后伪造的预言。由此可见，这些重要的预言是上帝向人提供的最可靠的证据，告诉我们这部圣经却是永恒上帝的启示，这是上帝教给我们的知识武器，随时能摆得出来的神迹奇事。近几百年来，有人写了许多书来攻击圣经，但其中没有一本对这些奇妙的预言提出反证，甚至没有一本书谈到这些预言，都装聋作哑，似乎不理会他们的存在，因为这些预言是无法反驳的。有人问，除了这个有关耶稣的预言之外，圣经中有没有涉及当今世界的政治局势的预言呢？有，早在公元前600年左右，但以理著书预言今日的欧洲各国是怎样在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、罗马四大帝国兴衰之后分裂出来的。对于今日的欧洲分裂的状态，预言书说道，那脚趾头即使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就是罗马帝国分出来的许多的国也必半强半弱，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 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这话记在但以理书二章四十二、四十三节。这一段预言简略地概括了一千多年的欧洲史，在此以前的四大帝国的相继称霸也有确凿的预言。而最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段预言论世界历史最后结局所说的话。他说，当那列王，就是欧洲各国啊，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。请注意，这预言前部分所论述相继兴衰而后灭绝的许多国家，后一部分讲到永远的国是上帝所立的。我们现今正活在这个重要的过渡时期，那永恒的天国很快就要来临了。这是至高上帝向众人宣布的最可靠的时局预报，它不是人的猜想，也不是迷信，而是有科学依据的预报。凡是聪明人务要未雨绸缪。圣经的预言还告诉我们，到世界历史告一段落，上帝建立天国的时候，将要发生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动。对于没做好准备的人，那是引起特大惊慌的灾难。这是早在公元前七百年就由先知以赛亚预言了。他说，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人就进入山洞，进入土穴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到那日，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、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。这记在以赛亚二章十九、二十节。所谓金偶像、银偶像，就是世人所崇拜的钱财，那将是耶稣所说钱财无用的时候了。路加十六章九节。因为那永恒的世界来临了，人生的意义必须以永恒观点去认识。耶稣向来以永恒观点看待一切问题，故此劝诫我们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路加十二章十五节。家道丰富啊，英文译作 abundance of things， 就是许多东西。这是一般世人所追求的，想东西越多越好。可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有多少东西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世的时候一无所有。但以理九章二十六节。因为人们分了他的外衣，并为他的里衣念旧。其实对于穿衣问题，耶稣并不重视。他重视的是什么？他在一次祈祷中向天父上帝说，正如你曾赐给他，就是耶稣，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约翰十七章二节。是呀，许多东西真比不上永生呀。耶稣要我们做失货的人。请注意，在他的衣服被剥去以致他一无所有不久之后，他竟以天地的主宰声称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 马太二十八章十八节。这一切说明耶稣的一生是最有意义的一生，论东西他一无所有，但论永生他有权把他赐给一切跟从他的人，叫他们的人生也变得最有意义。朋友，请你现在就来跟从耶稣，做他的门徒。
早知识先祈求主名，请听我感知上，只是向主求恩之血，举目望主天长，圣灵引我一生信步，常在忍耐道路，为我修直当王之城，免之是足错误，任由爱主为主心胸，所望皆得成功，上主坚持慈为保护，并靠领我的苦。 主苦逼，是我们忘救主的恩，领我到骷髅地，我愿甘心追随主后，背起我十字架。